过去的两个礼拜我们谈到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这盼望是永恒的盼望。我们基督徒在天上我们在天上，那个是我们永远的家园啊。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能够脱离这个世界，因为我们还是活在这个世界。我们不可以说我不和人来往，我不过着一个独居的生活。我们要面对的是这个败坏的世界，我们要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有一个我们独特的价值观念啊。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有也是有我们自己的工作观、婚姻观、金钱观等等，要过更要过一个蒙召与蒙召的恩相称的圣洁生活。今天早上我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彼得前书第二章的下半段。在第二章的下半段里面，我们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基督徒对执政掌权者的态度。第二个部分我们要谈的是基督徒和基督徒如何面对肉身的主人，如何面对我工作的上司、我工作的老板。在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要看的是基督徒的基督徒与政权方面，我们要思想我们应该有的态度是怎样，我们顺服的意义是什么啊。我们如果我们遇到一个政权是在一个非信徒或者在一个无神论的手上他执行的政策是与神的话语相抵触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也要考虑到说为什么要服从在政权里面，我们有四方面来思想。我们在要思想的是基督徒对上司应该有的态度有三个态度，就是顺服的态度，不要为行善而受苦难过，我们也要学习耶稣基督的脚踪。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难免要面对国家的政权。彼得写彼得前书的时候是在罗马的政权底下他写给的小亚细亚的信徒这个信徒他们是要服服在罗马政权压制下，所以彼得要教导他们如何的要顺服一切执政掌权者他们要在这个国家所定的各样的制度里面，他们要学习顺服的功课。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三到第十四节是一个命令式的话语，至于这两节这样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赏罚上的赏恶的臣宰。二章十八节在和合本圣经里面总共提到了三个顺服。如果我们读我们读希腊文圣经的话，顺服只出现一次，在中文圣经顺服出现三次他这边你说你们是仆人的，凡事要从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彼得 教导小亚细亚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在罗马政权之下要顺服罗马政府的一切制度。这个是保罗给小亚细亚信徒的命令。当时他们是在那个社会当里面有奴隶的制度，我想大部分的人都是在当时做奴隶的。他们要在工作的场合里面，他们要顺服他们的主人，不论是好的或者是不好的，他们都要顺服。那不用是那些善良善温和或者是怪癖的，他们都要学习这个功课，他们要顺服。到底顺服的意思是什么？顺服是一门很不容易学习的功课，是特别是一个骄傲的人，如果要顺服在某种的制度之下或者是权势之下，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很不容易。如果他是一个比较长辈的人，要顺服在一个晚辈的人下面的话，那个更加不容易。希腊文呢，在希腊文顺服这两个字，其实在希腊文只有一个字，中文两个字，这两个字有怎样的一个意思呢？这个意思其实是在罗马时代里面在军队使用的字眼，意思是在指挥官的面前他们要排列整齐，表示他们对指挥官的尊重，他们遵守指挥官所发出的命令，他们准备好自己，只要指挥官一发出命令，他们马上就行动。这个是顺服的意思，在新约的时代里面，把这个字引进去新约圣经在保罗跟彼得都引用了这个字，这个顺服这个字，在他们所写的书信里面，表示我们必须要尊重，必须要服从命令，绝对的服从，而不能够争论说有理由来争论说我不应该这样，我不应该那样。对于政府和基督徒，要顺服在一切执政掌权者所定的一切制度。所谓的制度就是一种的规律，是用以维持人和人之间的公平利益与秩序。如果这个规律一破坏的话，就破坏这个规律，就是破坏公众的和睦和安宁。政府就是负责执行监管人民，要人民遵守这一些的规律。所以信徒应该顺服在他们所居住的他们的地方的政府的执政掌权之下，他们所定的任何的规律任何的制度，他们都要完完全全的顺服，没有一个人不能够说我不顺服。十字节说这些人呢是谁？就是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这是指的是彼得写信给小亚细亚教会当地的政府，当时是指着当时的社会制度而讲。顺服政府是每一个人民应该有的责任。以我们所居住的美国来说，我们有三个顺服的对象。第一个对象，我们要顺服总统；第二，我们要顺服国会所立定的任何的法律； 第三，我们要顺服执政掌权的所有的官员，在比方说在地方政府的所有的官员。我们每年都要报税，这个时候应该要是报税的时候了下个月初就是报税的日期的截止。如果你不在按时报税的话，就要被罚款。我们要报税，这是我们应该有的责任，表示我们就是我们对政府的制度应该要服从的命令。国家的一切法律宪章我们都要顺服都要一律的服从政府制定的法律，不论是我们对他们所定的政策是否接纳，我们都要都要遵守。我们顺服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三节告诉你的，我们是要告诉我们的，我们要为主的缘故顺服，目的是要是神要我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不管在彼得时代也好，或者是在今天跟一般人会直接接触的执政的执法的官员，这些执法的官员的责任是善罚恶。当制度变治疗，执法的人他是治疗，基督徒要坚持的是行善，按照神的心意来行善。当我们以神的心意作为最高生活的准则的时候，面对社会的制度和人的问题，我们有责任做正确的事。如同第十五节所说的，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也许有人问，生活在无神论政权之下，我们都很清楚我们所生活在的处在的国家里面，在中国政府的政策违反了圣经的教导，我们是否要顺服呢？使徒行传第五章讲到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门徒们他们亲身经历到到了神的大能大力，也借着圣灵的能力更新了整个的生命，生命有了彻底的改变，灵性也异常的复兴了。他们就靠着圣灵的能力放胆传讲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信息。那个时候就有许多人因为使徒们所传讲的信息而归信了耶稣基督，但是他们的工作很快的就遭到官府、遭到长老、遭到文士、祭司和撒都该人的反对，这些人就恐吓使徒，他们鞭打使徒，甚至把他们下到监牢里面去。使徒们面对种种的压力，不仅是没有被困难吓倒，他们也不会屈服在恶劣的环境之下，反而凭着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工作，冒着生命的危险，他们在众人的面前行了好多好多的神迹奇事。他们后来就被捕，他们就被抓到公会的面前。大祭司就反审问他们说，我们是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以奉旨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在我们的身上，就是28节所讲的。 彼得回答说什么？彼得回答说，彼得和众使徒他们就回答说，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注意彼得跟使徒们所讲的话，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的原则。圣经里面也有其他的例子，好像但以理书第十三章讲到尼布加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他就立把金像立在巴比伦省的那个杜拉平原的这个地方。尼布加尼撒王招了官长来为他们立所立的金像，行了在圣经里面讲做是开棺礼，也就是要跪拜这个金像。在这个礼仪的时候，他们要匍匐在这个金像的面前跪拜。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他看到这个情景，他不匍匐跪拜尼布加尼撒王制造的金像。尼布加尼撒王于是就命令把他们下到火窑里面。另外一个例子啊，就是但以理书第六章所讲的例子。那个时候啊的王不是尼布加尼撒王，而是大流士。他下了一道命令，他说三十天里面不管任何的人，如果在王的外面或者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是祷告，就会被扔在狮子坑里面。但是当以理他不服从王所下的这个命令，他当然是跟神之间的关系很好，他还是祷告，他就在自己的家里面向着耶路撒冷一天三次的跪拜在耶和华的面前祷告感谢神。结果但以理就被扔在狮子坑子里面。我们可以自己在家里面读这个故事。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七节提到我们应该有四个态度。第一个态度就是务要尊敬众人。第二，要敬爱教宗的弟兄。第三，要敬畏神。第四，要尊敬君王。在这个社会上，对君王我们要尊敬，对众人我们也要尊敬。尊敬是一门我们大家要学习的功课。在外面我们对待众人，我们必须要尊敬他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更要尊敬每一个人。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尊重每一个主内的弟兄姐妹，特别是我们拣选出来的执事和同工们，我们要尊敬他们。在教会弟兄姐妹一起我在教会里面在几个月跟弟兄姐妹一起服侍好几个月，我发现到一点呢，我们的确需要学习尊敬的功课。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学习这样的一个功课。我们太不尊重我们的教会的领袖了，在我们当中太多人有批评的话语，批评教会这个教会那个，我听了很多。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我们的优点和缺点，我们是不完全人啊，没有一个人完全的。你要找一个执事是完完全全什么都做到美好的，找不到的。我们大家都不完全。同样的， 只是在处理教会事务的时候，他们也有不完美的地方，他们有不完美，我们就必须要包容，我们要给他们鼓励，而不是在后面批评他们。执事们有做的不好的地方，可是我们或许可以从正面方面来着想。我们要想说，我要怎样的帮助我们的执事，使他做得更好。我要怎样的来鼓励他，来建设他，来建立他，我给他更有建设性的建议，而不是在后面批评他们。如果看到教会有任何不对的话，不要在后面讲，直接找有负责的执事，告诉他某某执事，哦，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我只是让你知道一下，告诉他问题，不是告诉完他就停在那边。给他说，也许你这样做会有更好的后果，就给他一个建设性的建议，也在后面鼓励。我们知道我们的执事做得太累了，他们真的很累很辛苦，我很了解他们。可是你在后面，在他们做到累的时候，你要再泼冷水，他们整个人就消沉下来。我们要鼓励他们，要帮助他们。弟兄姐妹，我们也要爱啊，彼此的相爱啊，我们要存着敬畏神的心。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到，我们要敬畏神。敬畏神是一个尊敬，是一个尊敬和惧怕神的意思。在英文敬畏神，它以敬畏这两个字用 fear， 就是害怕的意思。我们凡事都害怕，我们要往一方面想说，我做什么事情我都要讨神的喜悦，我们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如果把十七节把它归纳起来的话，如果一个人懂得敬畏神的话，他就会自然的懂得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和人相处，他就会尊敬众人，他就会尊敬掌权者，他也会在教会里面啊，尊敬教会里面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们。在这里我们要引申出一个原则，基督徒我们应该顺服政府的一切政策。如果政府的所立的政策会引起我们犯罪或触犯圣经的原则的话，我们就可以不顺服。我们相信神的权柄是高过任何地上君王掌权者的权柄，神的权柄比一切更高。到底为什么我们要政府顺服在政权之下呢？有四个原因，我们要顺服在政权之下。第一，这个是讨神喜悦的一个行动。第十三节说，为主的缘故，我们顺服在政权之下。我们顺服是为了要见证神，为的是要荣耀神的名，而不是为了我自己，乃是为神而做。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要记得我是为神而做。我顺服在掌权之下，我是为神的缘故，我顺服在掌权之下。第二点，政府的政策是为了维持社会秩序。第十四节讲说，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 政府所立的所设立的政策必须是应必须是罚恶赏善的，目的是为了维持社会的秩序，让人民过一个平静安稳的生活。所以我们要相信政府所立定的政策乃是好的。第三，耶稣基督是为我们设立了顺服的榜样。耶稣基督他在他自己在十字架上他要顺服顺服神的旨意，他顺服神的旨意，自己甘心乐意走上各个他的山顶，他甘心乐意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曾经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父所给我的那一杯，我岂可不喝呢？第二点，在耶稣基督的教导里面，他教导我们，他说是凯撒的，就是罗马的皇帝，是凯撒的。耶稣说这样他们说是凯撒的，耶稣说这样，凯撒的物就当归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最后一点，权柄是出于神。罗马书十三章一节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权柄的都是神所命的。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基督徒和上师之间的一个态度。我知道在我们当中有好多弟兄姐妹，你们都是在同一个，好多人都是在同一个单位里面工作。我们的教会里面，他们都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在教会都是我们自己的肢体，在单位里面，身份不同了。有人是我的上司，有人是我的主管。弟兄姐妹在同一个单位里面工作要很小心，因为我们之间如果我们相处的不好的话，就会亏损了神的名字。如果我们之间相处的很好的话，我们就荣耀神的名，就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九节说，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们在公司里面，我们弟兄姐妹一起的相处，好多的非基督徒在看我们，他们不会讲出来，他们的眼睛是很明亮的，他们在观看我们之间，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的言行举止，他们看在眼里。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好见证神引人归主的机会。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九节说，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们在公司里面，我们的信仰必须是生活化，我们不是只是在礼拜天来做礼拜天的基督徒而已。我们在星期一到星期日每一天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必须活出见证来，我们必须在言行举止做众人的榜样。彼得前书的教导，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我把顺服放斜斜黑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重要的一个字眼。 拒绝我们做仆人的。这一节说 你们做仆人的，仆人在当时候保彼得写的时候还是写是只做的是奴隶，你们做奴隶的，因为当时是奴隶的制度，奴隶的时代，按照当时候的社会结构来看，大部分的基督徒是没有自由的。我们今天看这一段经文，彼得的主要对象是应当是那些做奴仆的，可是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面，乃是指我们在社会上工作，我们是雇员的身份。在初期的教会虽然有像保罗那样具有社会地位很高的法利赛人身份的基督徒，也有像一些像推拉成卖高及布料的女商人吕底亚，但绝大部分的信徒在社会上面，他们都是在中下层阶级里面。这些中下层阶级的人，他们发挥了影响力，他们影响整个社会，他们生命被耶稣基督的爱改变过来。这些中下层，他们都是大部分都是奴隶，可是他们却到最后能够使到罗马帝国成为了基督教的国家，而罗马政府能够把基督教接纳为国教，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如果我们把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八节的教导引进到今天的社会来讲，可以说是指我们都是公司的雇员。我们今天要从彼得前书的思想里面，我们和在工作场所当中我们的言行举止，我们要看三方面。第一，我们要顺服；第二，不要为行善而受苦的难过；第三，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的脚踪。第一点，我们要顺服，我们要学习顺服的功课。第十八节说，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也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做出基督徒实在很不容易，我知道很不容易。我本身在社会上工作过，我了解，我成为一个糊里糊涂的基督徒很简单的不得了。如果成为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实在不容易。我们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无理取闹苛刻的老板，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老板，我们最应该是还是顺服，根据彼得的教导。如果要我去顺服一个苛刻无理取闹的老板，实在太难了，我很人真的做不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希望，都很希望说有一个很好的老板。我每天上班，我实在不用害怕，我不需要紧张，我没有压力，我快快乐乐的上班。如果遇到有问题的时候，老板商量一下，老板就会通融你，老板会接纳你所讲的。如果有这样的老板，顺服实在是没问题的，是真的不难做到。如果我们遇到的是彼得前书十八节所说的乖僻的老板，那么可不简单这样的老板为什么我要去顺服他呢？我们看看这个乖僻这个字，乖僻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是弯弯曲曲的， 弯弯曲曲啊的人，让人真的搞不清楚他的意思是什么，他要做的是什么。如果遇到这样的上司，恐怕工作会很吃力，不讨好。乖僻也可以讲说，一些狡猾的人，他叫你做一些事情，你真的是不愿意做的事情。这样的老板为什么要顺服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个老板。彼得前书告诉我们，做仆人的要顺服主人。我们要怎样的心来顺服主人呢？我们要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这个敬畏是指什么？敬畏神。要存着敬畏的心顺服主人。彼得写彼得前书的时候，这个时代是奴隶的制度，他们根本是没有理由来选择我的主人。这个是奴隶的制度，你奴隶是被卖到给主人的，然后奴隶不能够讲说我不要这个主人，我要的是那个主人。可是在今天的社会里面，如果我们遇到一个不好的上司，我也许可以要求我叫公司把我调到另外一个部门去，我可以选择说我喜欢这个上司，我跟着这个上司，我可以从一个部门换到另外一个部门。或者是我遇到不好的上司的话，我就慢慢的去寻找，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工作，让我把这份工作管到另外一个公司里面去换工作。可是彼得的时代，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自由。遇到乖僻的主人，为了是要自保，似乎他们都要忍气吞声。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有自由选择换工作，如果存在这样的一个消极态度，不管是没有自由的奴隶，或者有自由的现代人，哪里会有敬畏的心呢？自然不可能对上司有什么影响力。彼得在这里说，要存敬畏的心，存的是敬畏神的心。我们是因为敬畏神的缘故，我们甘心乐意顺服自己的上司。我们是主的门徒，神给我们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就是在生活中，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做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要影响我们所接触的每一个人，我们要以我们的生命来影响生命，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使他们能够认识我们所相信的这一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要完成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这个使命，对于某些人可以说很顺利，但对于另外一批人来讲很不容易。因为好的上司，我们可以很愉快地和他们一起相接触；不好的上司，他挑剔你这个，挑剔你那个，你工作做得多么好来讲，他也有理由来找理由来挑剔你。面对这样的上司，实在苦得不得了。那就是我们要谈的第二点，我们不要为做行善受苦而难过。不论我们遇到的上司是谁，我们的使命是要完成的，不管怎样还是要完成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我们要在上司的面前做见证，用敬畏神的心好好的尽我们的本分待人处事。好的上司是神的恩典， 我们要围着神给我们很好的赏赐，我们感谢赞美神。乖僻的上司，我们就要存着容忍的心，我们忍耐。弟兄姐妹，神是在上面，他了解，他明白你的苦楚。做坏事的人受苦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基督徒受苦的其中一个理由，应该是为神，为见证神，荣耀神，为神的缘故行善，而要承担许多的苦楚。有时候我们要忍耐来承担这些苦楚，为的是什么？为的是神的缘故我们受苦。看起来我们是处在一个弱势的地位里面，我们真的是很冤枉，真的是委屈，但是我们要知道神明白你的处境，神知道你的心情，我们是不会吃亏的，我们是不会吃亏，神知道，这个值得我们的安慰，就值得我们安慰。我们要明白我们所做的一切是有影响力，我们要有坚持顺服神的心，去面对不讲理的上司。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教宗心。这个就是我们要谈的第三点，我们要学习基督的教宗，我们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跟从他的榜样啊，他的每一个教宗来学习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功课。到底耶稣基督有什么榜样是我们要学习的？第二十一节和到二十三节这样说，你们也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灰褐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这段经文我们有几点几个功课我们要学习，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第一个功课，功课一，耶稣基督他并没有犯罪，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要他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这是我们上几堂所提到的，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要过一个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圣洁的生活是我们基督徒生活最基本的原则，我们要学习面对，我们要学习说，在当我们面对诱惑的时候，我们如何胜过试探。我们要学习在我们里面有罪的敏感对罪敏感的心，我碰到罪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还要很敏感，或者是有时候我们一做错只要微小的错误的时候，我们就会自责，让圣灵来责备我们，我们要在神面前悔改认罪，我们必须要这样，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功课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要在言语的上面，我们要操练我们自己。二十三、二十四节说，二十二、二十三节说，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灰褐的话。在这两节里面，我们要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言语上面，我们要操练节制我们自己。 怎样节制呢？这个节制是不说三种的话。我们在讲话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我们不要讲三种的话。哪三种的话？第一种话，我们不说诡诈的话。第二种话，我们不说羞怒的话。第三种话，我们不说挥喝的话。这些都是基督在世的时候，当他面对不公平和不公义的时候所给我们的榜样。我们要学习这样的榜样。美国是一个以圣经的原则建立的国家，在过去的历史里面，有许多统治者都是遵照神的话语而行，他们都是有被神的爱蒙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的整个生命被改变的基督徒。可是我们看现在的美国，很可惜，现在的美国有好多的执政者，他们离弃了神，他们把神推开，他们不要神，他们准许许多同性恋婚姻的政策在某一些州里面执行。这是我们现今基督徒所要面对的挑战。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啊，过去我们过得实在是很好，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可是将来的基督徒要做一个基督徒，做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很不容易，因为我们要面对一好多好多现今所带来的挑战。这些挑战我们要在我们的信仰上站立得住，实在不容易。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度过。第二点，顺服为善受苦，做好事受苦，跟随 主的耶稣基督的榜样而行，是基督徒影响别人见证神的一个方式。我们是神的儿女，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由神给我们的托付，我们的使命就是主耶稣基督吩咐我们去完成他的大使命。主耶稣告诉吩咐我们说，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要完成这样的一个使命，就要从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开始，从我们跟上司之间的接触开始，从我们跟同事之间的接触开始，和他们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你愿意不愿意，就从这边开始，跟你的上司跟你的同事建立很好的关系。也许我们围坐在工作中的不好的上司，或者是在公司里面我们有不好的待遇，不公平的待遇而感到难过，让我们把我们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神明白你的难处。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我们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我们要相信神，我们把我们的问题交托给神，让神来解决。我们知道说，我们的问题不是单单是你的问题，不单单是我们的问题，乃是神的问题。让我们学习这样的一个功课，把我们的问题凡事带到神的面前。神是公义的，他会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恳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要成为一个基督徒，一个真正重生得救有生命的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败坏的世界，实在是很不容易。好多时候我们要靠主的你的恩典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 和同事和上司之间有美好的关系，让我们能够记住我们的使命。我们的使命就是你所吩咐的，使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主你要吩咐我们去完成的。让我们在我们的公司里面，我们有美好的见证，让人看到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基督，让人都借助我们，因着我们的关系能够来到你面前来寻求你。主，我们为做那些他们在工作上所面对的不同的问题的弟兄姐妹交在主你的手上。主啊，我们恳求你来帮助他们。也许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些不公平的对待，或者是上司的无理的要求。主啊，恳求你给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有力量，他们有能力，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有一颗容忍的心，让他们有一颗顺服主你的心。也许他们这样做是吃亏，在人看来是很吃亏，可是主你是主持公道的主，你会在当中工作。我们深深的相信主你，我们这样的交托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